七十呢？古莱西亚，我要变成稀有动物了哈。七十怎么样？不惑是吧？对不对？啊，是不是？杨弟兄，我听到你在讲，对不对？不惑哈，就是不再疑惑了，真的是很有道理哈。啊，我到现在快靠近七十的时候呢，就体会到为什么年纪越大，讲话会越讲越多。我从哪里知道的呢？从我两次的讲道，今年两次的讲道，要讲的到呢一个重点都没有讲到，就只有前面，等于说我前面讲太多了，是不是？但是都那神的道都是有用的了哈。我上次在跟那个几个弟兄姐妹，我说哎呀，真是心里面很挫败感哈，怎么一看时间到了？我才刚刚上道而已呢，还没有到半途呢哈。但是感谢神哈，刚好这个季啊，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啊，今天再继续我上次的这个未了之言啊，我觉得没有讲完，心里总是很闷的哈。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上个月我不期待你们回答我，但是呢，我想挑起一下你们的记忆力好吗？上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好，基本上我们的那个中文讲到在第三个礼拜跟第一个讲。第一个礼拜，我的第三个礼拜上个月讲的时候，我是讲什么之旅？什么之旅？旅行的旅？什么之旅？信心之旅。对，啊，讲到旅行的话，哇，我们都很兴奋，对不对？啊，好不好？我们也对这个信心之旅有一点期待跟兴奋。我还提到一个我孙女的一种信念。一种信心，小小的一个年纪，他老是问天堂的事情，还告诉妈咪说：“奶奶，你去天堂告诉耶稣说，让我看一下天堂好吗？”啊，还记得吗？都忘记了哈。不过我今天再提醒一下，我们上次讲的是信心之旅，讲到之旅就是不是一上车就下车，是怎么样？是有经过很多的过程，一站再一站。基本上信耶稣是走一条道路，所以呢，我要继续这个信心之旅里面的这个信从之道的很重要的里面的一个精华，就是神跟我们立约。从今天我们希望能够确定知道说，我有信心是对我的信耶稣这样的信仰是很重要的，缺一不可的，一点每一站都需要有信心。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罗马书第一章，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话回去一下哈，我不后悔我年纪大了，我不后悔我越来越老人症状哈。但是我有一点我很清楚，为什么我提到我的孙女？因为耶稣说过，你的心要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怎么样？天堂是属于孩子的，所以。今天神带我们走这条路，不是越活越老，是怎么样？越老越活越年轻，要回到孩子的样式，这个叫做福音。你可以从一个不确定你以后会怎么样，你可以从一个你没有能力掌握你的未来，你可以从一个你知道你自己里面有很多做不到的地方，有很多让你觉得掩饰起来没有人知道，可是呢你很不喜欢去面对的地方，从这样的一个境况，神说来相信耶稣，悔改，我看到了，我知道了，我面对我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然后我回转悔改，就是我后悔了，我知道我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转过来。我保罗说信从耶稣，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信心是你真正信耶稣的一个起点，而不是只有起点而已。我们看到这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意思是什么？好像从一点到一点，对不对？ 然后在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谁？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可以越来越年轻，你知道吗？一来，我已经不用背负我这个不满意的自己，我这个无能为力的自己，所有我里面不见不得人的自己全部完全归属耶稣，然后呢跟着他，一切他负责，这样不会越来越年轻吗？回到孩子的样式，孩子的时候是怎么样？爸妈，有人打你也找爸爸，对不对？饿了找妈妈，就是这样子。所以神是把我们越带要越像孩子的样式。那么这个要像孩子的样式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转换的，你怎么样老化的一样的，你也要怎么样走一条更新的道路。所以保罗说，在信心的道上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成长，第二个喜乐。成长跟喜乐，为什么神要一定要我们有信心来参与他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先把这个经节稍微搞懂一下，我们念一次来。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基督徒的信心，第一个神的话，那个信，一个人，我们对神的话先做一个很清楚的确定跟吸收。福音里面有三个绝对要素，上次我讲到基督徒有三个绝对要素是什么？重生，人非有信有信不能讨神喜悦，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你可以不用那些很多其他的很好的东西，可是最好的最重要的绝对的你不能错失。就像你吃东西一样，你不一定要吃山珍海味，可是那个对你身体不能没有的营养素你不能不吸收，就是这样子。那今天的话一样的，福音的三个重要的要素，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我知道我不行，因为我看到我自己有很多我把握不来的事情，因为我发现我这个人里面是败坏的，别人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会知道，你也会知道。所以呢，我既然不行，就需要一个救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境界，请记得，因为人的败坏就要人来拯救，耶稣基督成为人，第一个要素耶稣基督，第二个要素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要神的大能。为什么说我们可以从老活到孩子的样式？这个没有能力的话是没有办法转换的。你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身体里面有需要很多能力能量，当我们能量上面越来越亏损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老了。可是现在呢，神说不是，我把你唤醒起来，我让你从死当中活起来之后呢，让你越活越有能量，神的大能。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黑暗之子让他变成光明之子的，没有的，就只有神的大能，人做不到的。第三个，神的义，神的义对今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很重要。如果没有神的义的话，别谈了，什么就别谈了。不要以为神的义只有到罗马书才讲，神的义是在早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奠定了他怎么救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讲理念也好，或者是定律也好。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家本族，事实上神就是要带他走一条他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记得哈，我一直强调信心信耶稣是在走一条路，这个路或许不是地图上告诉你的，但是这个路是你的心里的路，而且你这个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路，因为它有起点就会有终点。这个义 的这个观念是说神有绝对的义。如果我讲到义的话，你们会想到什么意思呢？那我再讲一个暗示，如果没有义，我们是不能跟神在一起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走这一条路的。那义是什么呢？至少你知道义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对不对？好，就像你的身体的细胞里面，活的细胞跟癌细胞是很明显的，正常健康的。这个义本来是神造人的时候，因为他是绝对的正义公义，这个我这样讲这个字眼还是形容不完这个神的义。然后造人的时候，把这个义也放在我们的这个人的特质里面，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渐渐变坏。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慢慢的在成长，回到神那什么样的性，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圣洁仁义的形象。如果没有神的义，我们是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的。即使他要找你，你可能也吓走了，你也不会想要靠近他。黑暗是不希望有光的。所以因为这个福音里面有神的义，就是等神命定，我给你恩典，给你能力，你可以得救。所以呢，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成有义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马上罗马书第三章告诉你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哈，包括你，包括我以前啦哈，不是现在啊。如果你是信主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义呢，刚开始就是因信怎么样称义，这是神定的方法，让你先算为义。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是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神怎么样算他为义。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哈，神是全能掌全权的，他掌权，他是全能的，他按他的旨意行事。所以当我看见的这件事没有成的时候，我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或是神不听我的，不然就是神没有能力。那如果你信的神是有些事他做不了的话，请你去换一个神。你相信的神绝对是全能，没有他难成的事，绝对没有他难成的事。当神派使者去跟，等一下我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哈，跟亚伯拉罕告诉他说，你明年要生个儿子，100岁，99岁啊。莎拉在后面笑，偷笑，那个笑可能也是很苦的笑，或者是就是怎么可能嘛，是不是？好，然后天使说，你笑什么？难道神有难成的事吗？你知道天使比我们更认识神，因为天使在天上看到神的那个大能，他创造的大能，我们怎么样？我们那个心性要长得很慢，长得很难。天使的话一览无余，哇，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就跟天使就有点搞不清楚哈，怎么会笑呢？这个就关系到神做工的律。等一下我再回来讲亚伯拉罕。神做工，神是全能掌权按己意行事的神。所以当你发现你的祷告或者是你跟神求的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的时候，你的寻找的方向要找对。神一样是全能的神，不是他能力不够，神是爱你的神，他不会撇下你。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神的工作的方式，他的原则，有一个原则让我是很感动的。他限制他自己，他不是说来我来做就好了，来你全部都让我，好像一句话就魔术一样就变了，不是这样的。他限制他自己，然后跟我们这些被称为义 我要讲清楚哈，今天信心之旅的人就只有一种人，是被称义的人。神管教儿女，神带儿女，但是他不会带不是他的儿女，他也不会管他的儿女，这是很天经地义的，我们都可以认同嘛，对不对？好，那么他在他的儿女当中要有他的计划。上次我给你一个计划，我们的起点重生，我们的中心点神，那就是敬拜，常常把神放在中心点。我们有生活，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家人，我们有儿女，我们有很多事情，但是神是中心点，神参与所有你生活的层面。然后每一天你面对一个转捩点，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想法，甚至你的说法，你跟人说话的方法，都跟这个信靠顺服有关系。最近我们妇女聚会，我们在学习这个思想跟说话。哎呦，我越预备，我心里就越丰富，好，而且我也越警醒我的说话。所以信靠顺服，到最后一个最高点，就是我们讲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圣洁的表达在哪里？爱，完全的爱。马太第五章的时候，最后一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不是在讲其他的，在讲爱。你往前面看就知道，在讲爱。当你像父的时候，就是圣洁的形象，就是爱。好，那我们现在回来讲到这个信靠顺服，这个谁在信靠，谁在顺服？当然是我们自己，当然是我们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要信靠顺服？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负这个责任？因为神做工成全的律，他限制他自己，他没有说来你看我的。我们都以为好像如果神这样，可能很多人都来信主，对不对？神知道不会，因为人有自由意志。等一下我们再谈到以色列人经过多少神迹，仍然是一个不信的人，更让我们这些有缺陷的人跟他同工同荣。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我们跟他同工呢？我们从亚伯拉罕神跟他立约开始，我们知道立约的话从挪亚就开始了，对不对？好，神其实神答应的事情是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但是真的跟人让人参与的是从创世纪的这个挪亚第九章第十二章那里，他跟挪亚立约。现在你的圣经上叫做旧约，叫做新约，你一辈子在念的这本书叫做约。所以我很希望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了解你跟神立了什么约，神跟你立了什么约。神很心痛的，甚至用后悔这个字来形容他的忧伤的心造人，所以不得不把那些已经是灭亡之子就毁掉了。但是他心里面怎么样？要给人一个机会。他说我跟你立约，从现在开始不管怎么样我不会再用水来毁了。跟谁立约？跟挪亚。挪亚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记得只有义人可以走这条信心之旅。所以我们也看到来到亚伯拉罕这个最最最有名的信心之父哈。这个事情的典故是这样子，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家本族，亚伯拉罕照做了。他本来是一个拜偶像的，他也不是什么牧师家庭出身的哦，记得这一点哈。所以我们那个信仰的第二代，其实信仰没有第二代，信仰只有一代，都是出生代，那个父母的传下来的，我们要注意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跟神有这种约定。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从拜偶像的地方出来，等于意思是说呢，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一个拜偶像的人，一个迷路的人，神不会丢下他，神还是很爱他，他看到他有一个越狱寻求的心把他带出来。接下来第十五章，神跟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怕。为什么怕？前面刚刚有跟一些网打过场啊，太多危险了，出来也不晓得住哪，要去哪都不知道啊。他说你不要怕，我成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就是亚伯拉罕有疑惑了，刚才我们的歌哈，那个圣灵的什么，第一首歌叫圣灵什么， 第一首歌叫什么？圣灵居中，里面要讲到两个心，一个是不信的心，一个是什么？疑心。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属于疑心，他理性通不过，他说你给我你要给我产业，我没有儿子，你给我也枉费啊，是不是？我你给我的话，我没有儿子，那还到后来都给我那个仆人的孩子去了。所以这个对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吸引力哈，他想说他也没有说去拒绝，但是他有疑惑。然后神就跟他说，来，你出来到外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肯定是晚上了哈，数一下星，天上的星星数得完吗？要不然我数不完。他说好，那我告诉你，你的后裔就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那里有一句话很重要，亚伯拉罕信神的话，亚伯拉罕信神的话，所以在那里就让我们看到神以他这种信心为他的义。接下来神跟他做了一个立约的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把动物切成两半。什么叫立约？什么叫立约？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两者的契约一样，立约本身是有法定作用的，它是以约为主的。你想一想哈，神跟我们人立约，谁会吃亏？你知道吗？谁会吃亏？请你诚实的告诉我。一定是神吃亏的嘛，对不对？所有都是他的。你看他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怎么样？我赐福给你，我给你后裔，我给你产业，以后会怎么样？亚伯拉罕根本不用任何的条件去跟神打这个契约，都是神要给，神要给。他是神要一个，当跟神立约的时候只有一个，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在那里虽然亚伯拉罕有疑惑，他通不过，他理性通不过，可是亚伯拉罕当时他肯定是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你说他，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相信有神，你悔改了，跟随基督了，你不会听不到神对你说话。我跟你确定，我跟你保证，因为神是说话的神。他滔滔不绝说了66卷书之后，每一天圣灵居中对我们说话，这是神最乐意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有一个点是相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什么叫寻求？就是跟他有关系，跟他有对话。所以这个时候神让亚伯拉罕把他要的动物弄出来，然后切半，只有一个鸟没有切啊。这个亚伯拉罕知道在做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立约是这样立的，他知道，啊，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加勒底那边的人，啊，文化是这样，所以神就跟他立约。然后那边有句话说，神怎么样，就因为他相信他的话，就以这个为义。记得，如果没有义，没有称义的人，不是说亚伯拉罕有多好。亚伯拉罕还是有他的缺点，有他的弱点，他也说谎，对不对？亚伯拉罕有他的特性，可是神说，因为你相信我的话，所以呢，就算你是义人，那你是义人呐，跟我走吧，就可以跟我走了，所以他跟神同行了。从此以后，这个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是跟神约定的道路。这个约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约最怕的是有一个人要解约，要破除那个约。但是我常常跟那个，不管是婚约什么约也好，我常常跟基督徒讲，你如果已经立了约，基督徒应该最明白什么叫约。旧约你念，新约你念，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叫做约的话，那我们枉费我们的信心。 如果你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我们几次的爽约，哎呀，我一月的时候我要好好的念圣经，把那个念一次，年底呢有没有和有没有完成你的约定啊？没有。可是神呢还是继续给你机会，说明年再来，他这个是不动的。那么你这边呢就要抓住他的这个哈，其实神是把我们放在对等的位置立约，立约总是要两个是平等的嘛，对不对？一个有缺陷的人，一个用泥土被造的人，一个那么微小，像比尘埃，对整个的大浩瀚的这个宇宙，他所造的一切，我们是那么的微小的人。他说：“我跟你立约，亚伯拉罕，因为我爱你。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成长的培养的过程当中，你常常会跟他说，如果你这五天起来不要迟到，第六天我就让你多睡一小时，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想尽办法要诱导你的孩子，鼓励你的孩子怎么样听话做好事情，有没有？那我请问你，你有欠他吗？你有欠他吗？是因为你欠着孩子，所以一定要给他铅笔做奖品，一定要给他买新的玩具吗？不是。你供他住，供他吃，供他食，供他安全，就已经尽了父母的责任。今天你之所以要鼓励他，给他奖品，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爱他，你乐意的牺牲给予你自己的，有时候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给你的孩子吃，有没有这样子？请问我们父母亲，特别是我这个年纪啊，不要说我这个年纪了哈，要问一个比较年轻的妈妈好了。这里有哪一个是比较年轻的妈妈？敏捷有在这里吗？没有哈。谁是年轻的妈妈告诉我，回答我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因为欠你的孩子，而是怎么样？你爱他，所以跟他立好多约，对不对？赵平回答我了，哦，他的孩子也是不算大的，哦。所以神乐意跟人立约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道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成长，不但成长可以喜乐。这是保罗讲的，在你的信心的道路上，一方面你在长大，一方面你享受。我很佩服我的女儿，她现在生了第四个，我已经讲了好几次，我真的是佩服她，所以我常常讲她有四个孩子哈。她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她自己是很享受的。我怎么知道呢？当然她常传照片给我，告诉我一些他们孩子的事情哈，包括哎呀，几天以后他已经会吸手指了耶。什么意思？他本来不会吸，然后呢，有的妈妈是怎么样，赶快把手指塞进去看他要不要吸，对不对？他不是哦，他等他自己找到手了，哇，他好兴奋哦，赶快照一个照片啊。那有一天你发现他脖子会转了耶。我想没有一个很残酷的妈妈说还不会转就把他怎么样扭过来，这样不是这样了哈。我们等他成长，对不对？最近呢，他说他找到他的另外一只手了耶，握手啊，他可以握手。我的女儿非常享受这些孩子的成长，包括他要帮 baby 洗澡，他让他的孩子轮流，前面有三个大的，一个一个小的帮他，大的呢自己帮他洗，他在旁边看。我请问你们是哪一种父母亲哈？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父母亲很辛苦，所以有时候你想说我的孩子应该分担一下嘛，哈。所以说好，我听说人家的孩子都会帮忙家事，来你帮妈妈洗碗，结果呢洗到一半你说哎呀算了算了，怎么样？越洗越帮越忙，越洗越糟糕，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候还会跟你打破碗，算了算了我自己来洗。吃饭的时候，学习拿那个调羹啊，那个汤匙要舀饭的时候，一开始一定怎么样？一定会往外拨嘛，地下都是。所以父母亲有一种特性，不要不要不要，我来喂，一口一口，一面喂一面擦嘴角，好像你从小就是这样吃饭的，你 baby 就这样吃饭的，所以就要让孩子，你吃完就是要这样子吃，不可以弄到乱七八糟，特别是有洁癖的父母亲， 你知道吗？成长是一种喜乐。为什么神没有让人像动物一样生出来就会走路，生出来就会讲话，生出来就会自己自理？晚上走到你的门说，敲门说，妈妈吃奶了。为什么没有这样？因为神要我们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享受那一种看着他们成长的喜乐。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父母，你是愿意陪着孩子成长，教他怎么做，他不管弄得多么脏你都没有惊讶。这是我很佩服我女儿的地方。可能我也 有一点好了，有一点就是他有时候跟我说我跟你学的，其实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我会想起来我有很多是不及他的。但是呢，我就看到神的心就是这样子。我上次有讲到神不要养一个老是背在他背上或老是抱着的这样的一个儿女，他怎么样？他像那个母鹰要训练他的子鹰能够飞翔。你如果不飞的话，你怎么看得了那么辽阔的天空？你看不了那么多人生的远景。所以神要的是一个可以独立自主，但是不是靠自己，是凭信心走这条道路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讲到神跟人立约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的是什么？他可以，他不欠我们。如果像我们的观念省事一点怎么样，哎呀我来做就好了，可是他乐意陪我们，乐意担待我们的软弱。所以在有一次一个百夫长来请耶稣医治他的部下的时候，他有一种信心。耶稣说好我去，他这个不是犹太人哈，百夫长是罗马的那个管军人的。他说我不用不用，我是一个军长，我命令下去人家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一样的，他用他这个观念来了解他的信心。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的信心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正确的说我要怎么样的信心才叫信心，不是的，按着你从心里面认知的从那里成长。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信心是跟神合作的。意思是说我讲的这不是圣经讲，是我这样讲的，让我们理解一点啊。如果你没有信心，只有神的应许，只有神的恩典，你没有信心的话成得了吗？这里有一个律在这里，在新约里面耶稣医治总是这样讲，你的信救了你，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全。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信心是一个绝对必要跟随神信靠神的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因素。就像早上在车上跟那个琳达姐妹哈，她很久没有回来，这一阵很宝贝可以回来，谈到这个骨骼疏松，当你被通知要去吃钙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不能少是什么？第一，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都很有水准，然后都很有知识，以前有段时间还不晓得这个第一是什么作用哈。人身体上需要一些维生素，都要靠着外面的因素来提供给你，所以呢就要吃一些含这个的含那个的，这是慢慢被发现出来，从 A 排到 Z 啊。那这个 D 呢是最近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从 DNA 开始在发展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发现，这个 D 跟我们的这个 DNA 四万多里面的七八千一万左右呢都有关系。所以后来医生发现这个 D 是唯一到目前知道的，当然会再改变，不要唯一不会在你里面残留太多引起中毒的。第二是很多器官很多都需要的。你如果你要补钙就一定要有 D，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神成全的话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信心，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就像你听医生的话说好，你现在开始需要吃钙，你的钙检查出来不够了， 那么你不是只有吃钙，你要吃什么？要吃低半就去晒太阳。现在的太阳可能我们都不太敢晒，是不是？所以神创造这个律，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的律，属灵的路有属灵的律。神立下这个律，刚才我讲过了，用约，用一个约定，他不会食言。神自己说的哈，他讲一句话哈，他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讲一句话，33章那里讲一句话，他说如果哈，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那么我就可以废掉大卫的约。再听一次，神这是一个反证的一个句子。如果你认为我是那个不遵守约的人，就像白日黑夜混乱啦、啊。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以约来造，天有天的约，白天有白天的约，白天晚上天上的空气，地下的空气有它的一个界限在那里。这些如果你能改的话，那就表示说我的约也可以不用，除非我不要了。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神自己说，诗篇89篇，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第一个，你对神的话一点都不需要费心去存疑，他讲的是就是，因为他是从亘古到永恒，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食言。我知道我们常用我们自己的特性来想神，好像我这样我又变了，神可能也变了，不会的。那么为什么他跟我们立约？为什么他让我们用信心跟他同走这一条路？因为当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因为神要你在这终点的时候，在那里领你的奖赏。也只有你的信心的成长，你才会走到终点。神为了爱我们，跟我们立约，好让我们走这一条义路。诗篇大卫说的，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义人的路就是义路，义路的话就是信心之旅，因信称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一面走一面在成义，那个义本来是被算作这样而已，慢慢你改变了，那个义就承在你的心里面，到最后你就是恢复的你仁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的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被历练的。信心像金子一样，你说哎呀我有金子抱着走就好了，不是的，这个纯不纯是要被历练的，但是历练的结果是为了这个缘故，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一方面神要我们用信心跟随他，用信心来依靠他，但二方面你会在那里得到你的奖赏、荣耀、尊贵，然后要完成这灵魂救恩的果效。那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说，由信以至于信。好，到这里，希望我们对这个神要我们用信心跟他走这条路的这个观念深放在你的心里面，不能没有，绝对不能说我取一个便道，取一个捷径，怎么样走短路，不用经过这个，还要经过历练的信心之旅。这是在耶稣还没有上耶路撒冷受死之前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让很多人信主，包括犹太人。 拉撒路复活，你到现在可以相信神可以叫一个死人复活吗？你说没看过耶。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因为信心的重点不是在看。好，我们就讲这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做跟神同工。不管怎么样，耶稣很爱这个家庭，两个姐妹一个弟弟。早在病得很严重的时候，这个姐妹对耶稣是很有信心的，赶快派人去跟他说，你所爱的这个拉撒路已经病了，病得很严重，赶快来吧。他们知道，他们看过耶稣已经曾经让死人复活过，医治过病人。耶稣刻意的再留两天，以至于这个弟弟，这个拉撒路，他死了四天，他到时候已经死了四天，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犹太人有一个想法，知道说一个人死三天魂还会回过来，到了第四天就表示他真的就是复活，所以耶稣有他的用意的，他就终于去了，姗姗来迟，跟马大马利亚一段对话，我认为是很感慨的对话。耶稣讲这样，他们讲那样，他们有满满的教义，我知道人死后会复活，他们一再的宣告他们的信仰，可是耶稣说你相信吗？生命在我父，你相信我这个主吗？好，他就走到这个坟墓前面，他第一个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没有这样手一挥，然后那个坟墓就裂开，然后死人就出来，没有这样子。他说把石头挪开。王庆弟兄，如果你在场，耶稣叫你挪开石头，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做？你不会担心里面很臭哈？他们旁边说都臭啦，这是我们对生命的了解，对不对？到坟墓里面去，谁不臭呢？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会臭，只要是死了。但是感谢主，有人把他挪开，因为他相信耶稣说的话，一方面顺服耶稣的话，记得真正的信心，活的信心是一定有行动的。接下来开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你们可能看不清楚，那个出来的是一个白的，全部都是裹白布的，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我后面看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那时候呢是用裹尸巾把它缠起来的，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是这样走路的，可能很难很难，因为哈，现在需要谁的信心？刚才是有旁边的同工的信心，现在需要谁的信心？拉撒路自己要有信心啊。耶稣常这样对一个瘫痪的说起来，他起来了，这个就是信心，相信他的话出来，慢慢的就这样很难的这样走出来。接下来把他的布松开，谁要去做？拉撒路自己能做吗？要旁边的人帮他做。所以你们看到神没有，耶稣没有说来全部我来，一下子就变成一个活人出来，不是这样子的。信心是我们跟神怎么样同工，这个里面有旁边的服侍人的工作，有本身被神触摸的这样的人的工作，信心的工作。因为这个事情，就很多人信了耶稣。记得上次我们的经节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路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绝对positive 肯定积极的一句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有人来问我一些相命的事情，哎呀，某某人说我怎么样，好像用一些归纳的什么来看，我说你现在只要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认定他，你不需要活在那个人家告诉你会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忧虑里面，阴影里面。在这一句话里面， 有一个负面的东西，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下，既然说你要这样不要这样，表示说会有对信心怎么样阻碍的，阻碍信心的一些情况，让我们的信心不管是倒退也好，或者是就不成长。第一个，对神不信，针对神。我上次也提到，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一定是有对象的，你不是自信就是信神，或者你就信一个你心目中的偶像，钱是万能的。所以这个信心其实是神把我们造出来后，从他的这个形象里面就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当你孩子在成长培养他的时候， 你常常会说我要培养他的自信心。信心不是从零开始的，是本来就有他的种子在那里。可是有一种情况会阻碍真正的信心。耶稣说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有没有？很小很小，只要有生命就好了哈。那就是对神不信。在希伯来书，以色列人希伯来书作者这样形容以色列人，他说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都听到福音了，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无异。神，我们刚才说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可那些话对他一点都没有作用。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我刚才说信心是一个像一个酶一样，一个触发剂，就像滴需要滴来吸收钙一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触发剂。因为他没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在讲他们根本就不信神。如果你去了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段在旷野绕的路，他们根本就不信神。他们有听过摩西讲，神也跟他立约，神也跟亚伯拉罕立约，跟摩西立约，跟大卫立约，但是来到这一群圣经说是硬心的百姓，神称他们是硬心，是硬的，是石头，像石头一样，他们对神是不信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无神论而已哈，无神论是一种想法，基本上你心目中就没有神。所以神说他们就永远在那边绕，没有安息。不管看过多少神迹，经历多少神迹，他们不会信神自己。 同样的，他们不会信神所派来要帮助你的人，神派来要领导你的就是摩西嘛。那时候他们连摩西都反叛了，他们只想一心一意的回到埃及去。虽然他们的脚已经离开了埃及，人已经不在埃及，可是心怎么样留在埃及。所以他根本就是不信的。这个的话绝对没有办法让你产生信心的果效。第二个，对自己的信心，刚才所讲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一个模式。信主的人之后常常有这种模式，事情来说马上第一个我的反应就是这样子，应该就这样分析计划处理，神就在上面看着你，看着你下一步你要怎么做啊。当然你也有你的聪明，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没有错，因为你平常就是这样子靠自己长大，就是这样做的嘛，对不对？哪知道有一天突然间你发现不是都这样子耶，突然给你一个惊恐，给你一个震撼，就像约伯一样，突然间家产没了，仆婢没了，儿子也死了。如果信心要经过历练，这个就是历练。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把你那些靠自己的模式把它打掉，不然的话很危险。昨天刚刚一个跟一个姊妹在谈她要租房子的事情， 他说他因为某种原因，他需要这个房子涨价，他很为难，到底要搬呢还是不搬呢？搬的话就要找新的地方哈，不搬的话他也不确定他有那么多钱可以付这个房子的房租，所以他就请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到了前两天，他很喜乐的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啊，我决定搬了，而且呢，我可能要搬到哪里去。”从这件事情，他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他有一个营业哈，已经很久了，我有感情，我有我的顾客，他很习惯了，他希望我不要搬，他心里想希望我不要搬，啊，但是呢，我也不确定。我这个事业会不会可以赚更多的钱来付这个房租？所以有一种信心是这样子，告诉他说：“某某人，你就跟神求，跟你房租一样多的，就是可以付得起房租的这样的事业，对不对？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对不对？那也是信心啊，你跟神求，好，因为圣经说呢，你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我们很会用圣经哈。”他。正在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他说：“那我就相信神会提供给我吧。”他在心里面有一个主要的观念是说：“我希望不要搬。”结果没有想到，他星期三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他说：“神给他一个心意，神给他。”我就长话短说，我不再讲仔细的内容。他就跟某一个姊妹打个电话，跟他说，他跟神说：“神啊，如果这出于你，等于说他在决定怎么做以前，他对那个后面说。”要认定他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定要认定他这一点，他现在正在用信心的这样的功夫在做，等几天还不知道，约都已经在前面要立了，要结了哈。他说：“神啊，如果你让我跟那个姐妹谈的时候我们很愉快，而且让我打电话他可以接的话，因为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接我电话，那就表示说你要我再寻求，那如果说没有，那我就表示说我就留下来了。”结果是他可以到这个姐妹那里，到目前我了解的，然后呢他的要付的钱比以前才多300块人民币，本来要多2000块、2-3千块、2-300块人民币，而且他说那个地方地点非常好。我们人有自己的那模式，对我自信的模式，神不会说你该死，怎么老是用你的想法想，不会的，他会怎么样？他会教你，不是说每一次你做事情你计划都不对，不是这样，但是他说你认定我，这样才安全。他不要他的儿女受无谓的这种苦，就像绕旷野一样，他不要他的儿女受那种平白受的那些难处。如果神容许你受到难处，表示就是要成就，要建造你的信心，你跟他的关系。刚才亚伯拉罕是属于理性的疑惑，我没有儿子，你给我产业做什么？然后接下去的问题说，你还给我地？他问了一句，他说：“我怎么知道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疑惑神也不会计较，神会很亲切的跟你解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认定他，我们会有理性的疑惑，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我们想不通。最后这一点我要强调，我跟神说，今天如果不让我讲到这一点我就不下台，还好哈，因为我怕我又讲太多了哈。心怀二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心怀二意？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呢怎么样，我们就又想拜这个神，又想靠这个神，然后又有什么，又依靠这个世界里面，或许我这样讲比较明白，偶像二义，一个是拜神，一个是拜世界。耶稣讲成马门，就是物质，就是钱。心怀二意，记得回去我们箴言里面讲的，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得什么，那就是为什么你一直在寻求怎么都没有答案。我不是说神不会叫你等， 如果你是属于等候的信心，你心里是坚固的。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信心或者是心怀二意的信心，你会很乱，你会赶快要找出路，你会静不住，你心里面没有安息。不信的心里面没有安息，心怀二意的心里面也没有安息，对自己自信太多的你反而会有安息。为什么吗？因为神不让你走，他知道你愿意，你做不到他帮你做，你越做你就越放松，越来越发现说，哎呀，早就应该这样子。你是很喜乐，被管教是很喜乐的，因为他爱所以才管教。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信心，耶稣曾经对一个也是一样带儿子来让耶稣医治的一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子，他流泪的跟耶稣说，耶稣一样这样讲，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说在信的人，你看把我们摆到他的约里面去了，摆他的成全的这个结果里面去了，果效里面去了。孩子的爸爸流着泪，那里提到流着泪，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我们知道我们来这里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在这里的圣灵居中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因为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跟你打契约的这个信心。你从一开始你要求的，对亚伯拉要求就只有信心，然后他的信心就显在他的行为顺服上面，表示他真的有信心。主，今天我们要跟你说，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信心的地步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让我们看到诊断到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如果有疑惑，求你帮助我常常去询问你，常常跟你靠近，常常寻求你，你一定要赏赐给我们。如果我的信心里面有两个心意，哦，主啊，你光照，你宁可把我们唤醒打醒，让我们专心的敬拜你，专心的信靠你，免得我们突然，免得我们功亏一篑，免得我们信心的开始没有走到信心的最后的赏赐。就求你帮助我们，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做工。就像早上我们所唱的，如果不信的，求你吸引我们，你当初怎么样让我们从不信到信，你一样可以把让这样的一个信心唤醒在这些里面还是刚硬的不信的心里面，因为你爱他们。如果我们是疑心的话，主，你就让我们坚持到底，一步一步，即使难，但是呢，让我们没有放弃的，没有灰心的仰望着你，跟着耶稣的脚步，好让我们可以得到那背后十字架道路之后的那喜乐，而且是永恒的喜乐。我们谢谢你，你宁愿跟我们立约，立旧的约，立新的约。今天我们活在你恩典的新约里面，你说孩子只要信。是的，主帮助我们，我回应你，我愿意，但是不够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谢谢，那是路。